中共权力地震，蔡奇情妇落马，集闹国际笑话。巴拿马出手夺港口控制权，美国国防部长访巴助阵，中共逮捕菲律宾留学生被谴责，又有金融官员读政治禁书被处分，中国的士司机陷生存危机，多省被迫罢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4月8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习近平据港已经失去权力，反习派系扶石泰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准备整肃党政系统的习家军，为最高层权力交接做准备。最新消息指，蔡奇的情妇落马，留学的儿子被调查。日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湘白、中国舞蹈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宾、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舞蹈艺术中心副处长韦立三人落马。自媒体人老登透露，韦立是习近平心腹蔡奇的情妇，正是通过这次落马的冯湘白、韦立先巴结上蔡奇。老登讲，这次石泰丰配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取得韦立，当然就是针对蔡奇。另外，英国金融时报引述至少7个熟悉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爆料讲，中共高层正在调查前国务院副总理留学的儿子刘天然。据讲，刘天然已经被调查了一段时间，起因是调查刘天然参与马云的蚂蚁集团公开招股计划，过程中发现了刘天然的其他问题。这个就引出一个问题，蚂蚁集团是曾庆红、江泽民等家族的白手套，这个究竟是习近平通过调查刘天然来反击反习派系，还是反习派系通过整肃刘天然来打击习近平亲信留学，更进一步威逼习近平呢？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认为，刘天然被查反映习近平重用的人马正在一个个被重点清除，留学是习近平安插在国务院的重要幕僚，不单止负责监控金融部门，还架空了当时的总理。留学卸任副总理后，还经常会见重要的外国来宾，包括去年4月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会谈，但这个之后留学公开露面的次数就减少。有消息说他被严密监控，现在看留学的低调可能和他的仔刘天然被查有关。观察人士越来越倾向于习近平失去权力，主要是因为他军中亲信被清洗，中共历来讲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直播中讲，中共中央军委7个人中3个已落马，包括李尚福、苗华和何卫东。陈破空讲，何卫东的结束就意味着习近平败了，至少在军方的斗争中，张又侠紧紧掌握了大权。接下来的征兆就是，张又侠有可能接替军委主席，或者临时接替。陈破空嘲讽，习近平自己组建的中央军委先两年半就有一半人不见了，这个是一个什么的草台班子呢？这个是国际大笑话，没一个国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连一党专政的国家，譬如越南、北韩、俄罗斯或者古巴，都不至于这样。只有共产中国，只有习近平闹出了这么大的国际丑闻。蔡慎坤用一张图表来详细解释讲，在20大上，习近平虽然成功组建由清一色习家军组成的政治局，但一直未能绝对掌握军权，习当时应该和中共老人有激烈的交锋。最后军委不是清一色习派人马，之后习 同对手几次交手，结果是目前军委委员中习派人马全部落败被清除。习近平在今年三月两会后，试图通过整风再来一轮反扑。至于能不能够在四中全会前重夺军权，外界要拭目以待。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补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一听她是怎么说的呢？
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现在的产品好啊，还真吃过好啊，那我也不是累，因为我有糖尿病。
安娜患糖尿病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用了三高代谢补后，她感受到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好攰啦，正常一啲啦。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唔单止安娜。美国俄勒冈州阿米蒂市的 Katrina 亦分享了她的转变。
咁我而家我食咗三煲代谢补，我谂我差不多食咗九个月，有八九个月噶啦，已经食咗，啲积压咗硬身啲啦，唔会好似以前咁软身咯。咁同埋最紧要就系我唔会成日两三点醒咗就瞓唔着咯。
三高代谢补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自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视频下方的置顶留言。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长和集团将出售巴拿马运河等43个港口，俾美商贝莱德为首的集团遭北京施压和反垄断审查。最新消息传出，两名巴拿马律师已向最高法院提出诉讼，控告长和旗下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和巴拿马政府于1997年签订的特许合约违宪。南华早报报道，律师强调合约违反宪法，损害巴拿马的主权。律师认为，根据巴拿马法律，对港口的控制权力应该完全属于国家。律师仲讲，特许权绕过公开招标要求亦属于违法。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如果巴拿马政府觉得之前长和签嗰份合同是不合法违宪，咁佢当然有可能会收回港口。至于长和，佢哋都可以申请赔偿。将来如果呢两个港口真係卖咗俾贝莱德投资公司，咁贝莱德都可以同巴拿马政府倾一下，揾方法攞返呢啲赔偿或者有乜嘢安排。而家有两个巴拿马律师出嚟举报，我觉得都系几大机会系俾川普嘅动作影响到。川普多次表示希望收返巴拿马运河，并对巴拿马总统穆利诺施加压力。白宫呼吁巴拿马摆脱中共嘅渗透。而家北京其实是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同李嘉诚讲清楚，如果你真是卖了巴拿马运河那两个港口，那你李嘉诚的家族以后在整个中国大陆连同香港澳门都不要想着再做生意，会被人严格地抵制。他们就是这样向李嘉诚施压。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将于4月7号访问巴拿马。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证实克格塞斯即将到访一事，并暗示双方安全协议将扩大。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同克格塞斯一致认为，美巴之间有坚固关系同共同的安全利益，包括保护巴拿马运河。双方同意扩大美军同巴拿马安全机构的合作。美国仲争取到巴拿马大联合国的监管权，并计划在当地设立美军机场等。陈世文最后表示，如果是巴拿马政府收回两个港口的控制权， 美国亦应该能够接受。如果巴拿马自己出手去经营和管理这两个港口，可能川普政府就会觉得没那么大威胁，因为始终都是巴拿马自己人管，不是外国势力插手。对川普政府来讲，这个结果应该可以接受，至少不是被一个和美国有竞争关系的对手控制住，还有机会影响整条巴拿马运河的运作。另外，目前澳洲两大主要政党都承诺将收回对达尔文港口的控制权。中资企业蓝桥集团将失去对达尔文港长期的租赁权。澳洲表示，当初将达尔文港的99年租赁权交给中资公司是一个错误，现时已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政府甚至将采取强制措施收回港口控制权。观众朋友，你觉得最后港口的控制权会落在哪个手上呢？请你发表观点。如果你认为是巴拿马的，请打一；美商贝莱德请打二；中共请打三；美国军方请打四。多谢你的参与。四月五号，菲律宾谴责中共随意逮捕了三名菲律宾公民，称他们只是普通的留学生，并不是间谍。外界认为这个可能是北京的报复行动。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北京指控这三名菲律宾人为间谍，试图搜集中共军事机密，并称三人已认罪。就事件，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现在很多国家都开始提防，觉得去中国根本就没什么安全保障，你去留学有机会被人说你是间谍，你做生意去旅行甚至探亲见朋友都可能被人贴个标签整理。他一方面又想外国人去中国消费投资，另一方面又乱拉人，没法治没理性，这样做其实只是自打嘴巴，适得其反。其实中共最叻的就是整人嫁祸给人，他们可以用晒这些威逼利诱要你认罪，再用那些精神折磨的方式搞到你屈服。中共越是这样做，反而会令世界看得更清楚他们的真正面目。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他们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普通菲律宾公民，只是应中共政府邀请赴中国留学，他们是守法公民，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过去三个月内，因为涉嫌间谍活动，菲律宾已经逮捕了至少12名中国公民，他们非法取得军事和基础设施敏感资料，威胁国安。其中1月3号被捕的5人近期都和中共驻菲律宾大使馆武官李建忠见过面，替中共国安部从事间谍活动，甚至前班班市长郭华平亦涉嫌为中共国安工作。这件事根本就是报复行为，因为早前菲律宾政府已经驱逐和拉了12个中国间谍，中国一路都想称霸，特别是南海一带，成日同周边国家争地盘，而南海就是他的第一步。在这么多国家里面，菲律宾回应是最强硬的那个，一直都坚持为自己国家安全做应该做的事。中共今次可能觉得很丢面，所以就乱咁拉了几个中国留学生出来，硬是说他们是间谍，摆明是找人顶锅，想拿回个面子。观众朋友，中国国内目前并不安全，你还会不会去旅游和经商呢？会的请打 yes， 不会的请打 no。 官方最近通报称，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原首席业务经理王志刚去年8月被查，因为他长期流传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官方解释讲，王志刚身为中层管理金融企业党员领导干部，长期流传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处心积虑对抗审查，长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王志刚被开除中共党籍，并被取消享受退休待遇。 评论人士杜正之前在台媒上报撰文指出，中共认为的禁书应该是指内容涉及六四、香港事件、被镇压的少数民族以及受迫害的法轮功等团体的书籍，另外还有揭露中共高层私人生活，亦包括《大纪元时报》登载的《九评共产党》等。就事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表示，共产党一向都是靠勾人治国，不单止勾老百姓，连他自己内部的人都勾。他成日营造那些什么伪光正形象，其实全部都是假的，一场骗局来的。以前可能封得住，但现在海外资讯这么发达，很多真相都被人揭露出来，慢慢就看清楚中共真正的面目。九评共产党就好全面地揭露了中共，从九个角度去讲清楚它本质有几差。有不少人看完海外资讯之后觉醒，开始支持正义行动，亦都为自己积返啲福德。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殷立学讲，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其实对中共的揭露可以说是非常的详尽，无论是历史怎样起家、发展过程，以致在不同时期对人民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都讲得一清二楚。书一出来，中共就已经惊到震，因为他知道这本书对他的政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他就将这个看得非常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员落马，都有私藏阅读有严重政治问题书籍的罪名，譬如甘肃省政府前参事黄欢祥、贵州省前副省长黄晓光、贵州省贵阳市前副市长林刚、云南省前副市长张祖林、中国银行前董事长刘连可、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周清玉、浙江省前副省长朱从九、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前主任张桂林、光大集团前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唐湘龄等。杜正表示，中共官员喜欢读禁书，希望知道真相以求避险，很多人冒险从海外偷偷带禁书入境，有些人真是看到这本书之后开始反省自己，了解多了真相后慢慢放低旧的观念，开始弃恶从善。但在共产党那个体制里面，你想做个好人都不让你做，你行正路讲真话反而会被人整。再加上如果你知道了中共高层的污糟嘢黑幕，更加不容易被你存在，被打压、被清算，其实都是迟早的事。中国经济下行，导致的士行业处于低迷状态，很多的士司机难以维持生计，再加上黑车、网约车、高额分子钱等影响，近期多省几千个的士司机发起罢驶活动。湖南岳阳市容华县的的士司机李威向大纪元记者表示，目前的士行业已陷入低谷，大环境不好，费用不减，我们亦维持不下去，现在连生活费都跑不出来，还给你交份子钱。所谓份子钱，是的士司机上缴给的士公司的承包费。据他透露，现在跑一日收入亦就是200多元，而一台车一个月的份子钱是4000多元，还有汽油费等等成本，到手的钱根本不够养一家人的生活费。岳阳市的士司机方明表示，岳阳市1700多台的士近两日全部罢驶，要求政府降份子钱，同时治理网约车，给的士司机提供生存空间。当地政府只承诺份子钱每月减少500元，但是司机不同意，要求将份子钱减少1000元。林甸县是一个只有3500平方公里的小县城，的士起步价只有3元，的士有1000多辆。孙燕表示，现在经济不景气，乘坐的士的人少了， 一台的士承载住一家人的生活，而家根本维持唔落去，卖车退出呢个行业，又唔知道做咩工作，进退两难，只能够硬顶。红潮秘闻嘅报道就到呢度，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